接棒人，虚空中的不虚空。
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愿您平安，我是谢汉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一起来研读传道书。那么现在把传道书里面呢，我们基督徒怎么能够看通传道书？看通传道书呢，就是先要知道一切都是空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又住在这个世上，我们住在这个世上呢，我们属主的一定是不空。那这两个我们怎么能够摸到这个道的窍诀？就它那个窍在哪，那个要诀在哪里？当然我讲了有几个字像绕口令，我们基督徒跟世界的关系，那世界是空吗？那我们是不空吗？那所以我们能不能活出不空而空，空而不空的生活？那如果要活出来的时候呢，那必得什么？必得从自我的生活中间来过一个利他的生活。因为我们如果能够虚空而不虚空，就是本来就是虚空，但是我们怎能够不虚空？那你讲钱是不是虚空？有的人说钱可是很现实啊，钱一点都不虚空，那就认为钱就是虚空的。那因为人犯了罪，人的罪的本性就是自私自我。我们中国人就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，人为自我。那人一定是过一个自私自我的生活，因为人活在自我里面，自私自利。但自私自利最后呢是一场空。那活在自我里面就是为我，那也是空。所以我们小学的时候那个学校啊，有两句话，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。那小学生怎么看懂这句话呢？每个字都认识，我为人人，哇，这很伟大哈，我们要为别人。那人人为我，好像没什么人为我嘛。那老师就讲了，这才是一个好社会，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，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好了，直到后来呢，读了基督教的《资本论》，看到西方他们怎么解决这个人自私的问题，但是呢，他要承认人自私，所以承认人自私，那人呢，赚了钱是我的，就有私产，有私产人就会努力。那可以赚更多的钱，人就更努力。那但是呢，自私嘛，那更努力，那变成小气财神，那这个社会呢就不公平了。结果大资本家就赚取了很多的钱，人家本事大，然后呢，很多人就很贫穷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到后来才知道，要学会利他。利他。那西方终于搞清楚了这件事情，所以第一个是重税。你如果到西方啊，在美国，你赚1000块啊，最少交300块的税，1/3的税，而且每个都得交。那我们是能逃税就逃税吧，不逃税赚什么钱呢？那逃税就是自私啊。哎，那人家怎么就交了税了？有的是自愿的，那有的是逼的，对不对？但我发现美国人，人家是大部分是真自愿的，因为他们明白。那这些就是因为在他们的信仰中呢，在历史上从16世纪基督教改教以后的摸清楚了很多真正的真理之后，从马丁路德改教到加尔文，加尔文后来在瑞士，所以瑞士你看啊，这些慢慢呢他就摸清楚了。那这些都是因为他先在圣经上下功夫，马丁路德他改教先打开圣经，一切回到圣经，唯独圣经，然后在圣经中他认识了真理，这个真理让他得到呢 智慧，然后建立的当时欧洲德国的很多的制度，然后后来这个瑞士的，后来在英国的，那美国的这些制度就建立出来了。那我们看看传道书呢，它开门见山哈，从一章二节到二章十一节，他说什么？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啊，我们不是每一句都读哈。然后一段他就说呢，我曾为自己动大工程，建造房屋，栽种葡萄园，栽种各种果树，挖造水池用以浇灌。然后呢他又说了，我买了蒲荜，也有生在我家中的蒲荜，又有许多牛羊，就是牛羊啊。然后呢积蓄金银和财宝，然后又有歌唱的男女，并有许多妃嫔。但后来他说，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，谁知都是虚空，都是捕风。啊，刚才这段我们讲了几个我，讲了几个我。第一个，我曾为自己动大工程；第二个，我买了很多什么蒲荜；然后呢，第三个，后来我，然后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和我劳碌所成的功，都是虚空。所以首先得承认什么？我人是为自己。但是我们看见呢，所罗门他本来是一个活在自我里面的人，他是君王嘛，一切都为自己。但他悔改之后呢，那他为什么不感觉到万事就是空了呢？他为什么就不感觉到一切的劳碌经营都是捕风呢？因为唯有把自我的生活化成了利他的生活，利啊就是利益，就是对别人，然后呢把你自己的一生的能力生命都奉献给神，然后贡献给人，这个时候你才是有价值的人生，就是我们讲的容神一人。那所以到十一章一到六节呢，所罗门就体会了，说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啊，这个水面的意思就是指人群了啊。我们中国也有这个概念，就是人海茫茫，对不对？那人海，因为日久呢，必能得着。早晨要撒你的种，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。那所以就变成一个勤劳的人，而且是为别人勤劳，为别人工作。那终究呢就有好收成，这也就是为善最乐。那所以你一切都是为了主，为了人，那你所有的劳苦都值得，所以你就会有说不出的喜乐了。所以后来啊，因为整个圣经的真理，基督教的真理整个被挖掘出来了，而且绝对这么过，先承认人是自私的，那自私是罪，但是自私呢又会让你呢去努力，如果你所做的你自己得不到，一开始可能很伟大，我愿意牺牲自己，但是到后来就不行了。所以你看这个社会就是了，干革命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同甘共苦了，那之后发了财呢那就不容易了，那个人呢就都为自己着想了嘛。那但是在整个基督信仰里面呢，当我努力之后，我所赚取的知道是上帝的，我只是上帝的管家，我不是主人的，我只是管家。那管家呢就把这个钱呢好好的管好，然后利他就是社会福利啊，该交税就交税，该扣你遗产税就扣你遗产税，乖乖的，然后把这些钱就会用到社会上，就建立医院，建立学校，建立很多东西，然后还有帮助穷人。 那上帝同时也让你知道，当你努力工作就很快乐，当你努力工作赚了很多的钱，这些钱又不捆绑你，你又肯把这些钱该交税的交税，该捐的捐，然后把它用在需要的人身上，你就很快乐。然后这个时候社会，这个时候国家，这时候民族，各方面就都好了。有时我们中国人有点毛病呢，我看到他们移民到外国，第一件事干嘛？先问外国有哪些福利，然后想尽办法，该拿的都拿，不该拿的也想办法拿。但你没交过税啊，我说你拿什么？来到这里这些都是免费的吧？我讲什么是免费的？是人家交的税啊。尤其在医院看个病，没钱，没钱，因为西方他是先救人的，那没钱，那也得医你啊。那医好了，叫你交钱，你讲没钱，那也不能把你压在医院里啊。那只是说好了，我帮你想办法，你以后每个月还多少吧。实在没钱，我再帮你想这个社会福利怎么来帮你了。哎呀，这真是天堂啊，真好啊。然后又骂人家啊，所以我就觉得你不信耶稣啊，所有的问题解决不了的。好，那跟下来呢，他就告诉你要度一个什么超世生活中来度祭世的生活。所以传道书啊，他特别告诉你，我们要看破这个世界，要深深觉得万事万物都是虚空的。那你这样你就脱离现实了，没错。所以你要过一个超世的生活。但是跟下来呢，所罗门就是传道书的作者，在二章和三章里面说到，他说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，心变绝望。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，在他一切劳碌上得着什么呢？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参透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，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。神这样行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。这就是窍了。人把超世的生活化为一个祭世的生活啊，祭就是救济的祭哈。这是我们中国古代很喜欢用这个字啊。当医生干嘛呢？啊，要干嘛？悬壶济世嘛。啊，就是祭啊，周祭的祭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过超世的生活，但是要把它化成一个祭世的生活。我的确是超世，但是我要终身喜乐行善，要去帮助人，好，那我的生活就快乐了，那我这个人呢也就不消极了。那同时他要告诉你，你要在暂时的生活里面度永远的生活。传道书一章四节告诉你，一代过去一代又来，地却永远长存。然后六章十二节，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，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？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？所以人一生的岁月呢，非常虚空，就像影子啊，人很虚幻的一生，那感到虚空。但是你在虚空里面呢，但是神又把什么？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面，三章十一节。而且人呢，终必归他永远的家，尘土仍归于地，灵人归于神，你又为了永远，所以你是在暂时的生活里面来度永远的生活，那这就不一样了。好，我们下次继续讲，愿神赐给大家。